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神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就是说男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女人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男人有神的形象，女人也有神的形象，所以男女应该怎么样？平等的，对不对？男女应该是平等的。那难道我们还能够说男人的神的形象高过女人的神的形象吗？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所以换句话说，在男女两性之间，我们完全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的。那么所以换句话说，男女应该是平等的。那在以弗所书呢，或许有人哈，我曾经遇到这个问题，有人讲说，那以弗所书里面不是那里讲了，以弗所书里面讲说男人是女人的头，那这个又怎么解释呢？以弗所书里面其实讲的是角色的问题，角色的问题，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角色上面总有人是做头的，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这是角色的问题。那其实在创世纪那里面哈，所提到的那里讲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这个配偶就明显的是来帮助亚当的，帮助亚当的。亚当是头，那么家里面总是要有一个头哈。那女人是他的配偶，是他的帮助者，所以这是以弗所书里面的意思。那么这跟创世纪里面男女的平等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那么在社会里面哈，在社会上总是要有人领导吧，你无论是在哪一个单位做事情，哪一家公司做事情，总是有领导，对不对？总是有这个老板啊，总是有老板。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都知道服事的同工里面有主席，有副主席，在国家有国王，有宰相，那都是角色的问题哈。所以换句话说，总是要有领导。在家庭里面，在家庭里面也有人是要带头的，带头的。但是这个带头的这个人，也就是说领导这个人，是他的角色，这是他的角色，他的角色是领导。但是在地位上，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在地位上，在本质上没有不同。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大家都是人，都是男女，都是平等，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而且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哈，第二章里面也讲到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里也讲得很清楚，男人女人要成为一体。这里并没有说女人只是成为男的一部分，好像她是配偶，就是她是其中一部分，不是的。男是男女要成为一体，男人为主，女人为父，是这样子吗？也不是，成为一体。所以没有说什么主是父啊，这完全没有。所以男女基本上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里面来看，就是平等，是成为一体。所以成为一体这个观念，成为一体这个观念，不是单单在婚姻上面，乃是在男女的地位上就已经告诉了是平等，是平等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说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已经定了，他已经预定了，按照他的设计男女是平等的。那么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就是说人犯罪了。那么人犯罪以后，男女的地位在历史上才开始有了改变，有了改变。所以男女的地位，我们这种的男女地位的观念，如果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那是完全是从人犯罪以后，男女的地位在历史上有了演变。 人犯罪以后很多东西都改变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问题，有没有想到，就是人犯罪以后很多东西都改变了，那其中男女的地位也改变了，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国的里面哈，都有一个现象，换句话说，强的欺负弱的，对不对？强的欺负弱的，那在身体上男人比女人强，所以在世界各国你都可以看见普遍的女人的地位都被贬低。那当然也有少数的例外，就是比方说我们看到有一些社会是属于母系社会，那么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当中也有一些母系社会，那么这个就比较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是男的强，这个欺负女的，所以就把女人的地位贬低了。单单说我们我这样讲或许大家心中我可能还不认同哈，但是单单从中国来讲哈，你说中国自古以来孔子就说过一句话，他讲说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女子跟小人看为同等，那当然难养是难以相处的意思哈，很难相处。那么到了汉代以后，这个基本上男尊女卑，基本上这种不平等已经可以讲说制度化，在汉朝的时候，那么有很多的例子哈，很多的例子说明女人的地位比男人低，比方说一夫多妻，这什么意思？那明显的哈，就是男女的地位不一样。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从哪什么时候开始的哈？这个明显的就是说，换句话说，女人她不需要有任何的才干，她不需要读书。那还有一个很不好的，就是说生男孩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大请客；生女孩的时候倒霉。这个传统以来就是这个样子哈，传统这样子。那么一胎化，过去国内一胎化，这个一胎化，我们听了很多的传说，就是说如果生女孩子就把她杀掉了，然后男孩呢留下来了。所以很多的家庭就很明显的偏爱男孩，在言语上面也是一样，有很多不好听的话，比方说女人懂什么，那这些话哈，很难听的话。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裹小脚，那个是在清朝的时候，裹小脚造成很长一段时间对女性的一种痛苦哈，身体上的一种痛苦。那么所以回教更加明显，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哈。女人出门一定要蒙面。那么所以这些事情，现在贩卖人口上面，你可以看见大部分贩卖要么就是孩子，要么就是女人。所以这是在中国上面，中国方面哈。那西方社会怎么样？西方的社会其实在生活跟风俗上面也是一样重男轻女，比方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么欧洲的都是君王制度，都是君王的国家哈。那么在欧洲的君王如果他生的是一个儿子的话，那要已经讲明了，就是这个鸣礼炮来庆祝，那么生了儿子这个礼炮比生女儿要多。这个在奥地利的这个国家就有很明显的一个明文规定，他讲说国家如果生了王子，鸣礼炮101响，生公主只鸣21响。这个西方的国家都是这样的。 那么现代的西方社会基本上是完全经过女权主义的运动，然后把重男轻女的这样一个情况才渐渐的改变过来。所以换句话说，即使是如此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外在今天即使是如此男女平等，但是仍然有一些潜规则，有一些潜规则哈，或者说在特别是在职场上面工作的职场上面，女的薪水就比较会低一点哈，那男的就是，然后还有很多的那种不好的事情，性骚扰之类的事情发生。所以你可以看见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哈，无论是中西方，那么基本上都是这样。那么在犹太人的社会怎么样，也就是说在主耶稣的时代是如何呢？那主耶稣的时代哈，基本上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女人的地位是很低的。那当时候就有一个人问这个主耶稣问题哈，就是说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息吗？那当时候的人我们都知道，随便男的随便写一个找一个理由就可以写一份休书把女人这个女人就休了。那么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呢？如果是你现在去查一些资料哈，你仍然可以看得到当时候的法利赛人的祷告，常常会这样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是一个税吏；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是一个女人。这是法利赛人的祷告哈，祷告。那在公开的场合里面，一个男人是不会跟一个女人说话的。那么，比方说，所以主耶稣他来到，有一次去到撒玛利亚，在一个井的旁边，跟一个女人说话啊，这些门徒们都非常的稀奇啊，怎么会主耶稣怎么会跟这个一个女的来说话？所以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也是一样，在主耶稣的时代，你可以看见男性是主导，那么也就是说男主。而且呢，男主外，女主内啊，女主内，成为一个家庭的模式。那么，父亲基本上都是在家庭里面是最高的一个地位，所以这个也就是说，男性主义哈，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也是一样，所以从这些地方看哈，那么。比方说欧洲国家哈，其实也是比方说哈，神圣罗马帝国，对不对？我们圣经上说罗马帝国是规定不允许女性成为皇帝，那么法国一直到1944年女性才有选举权，1944年法国才有女性才有选举权，瑞士更不得了，1971年才允许女性可以参加公投，才可以投票。这个瑞士1971年没有多久以前哈，那么到现在为止，你可以去看。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巴西、德国一些北欧国家，在国会里面就 Congress， 国会里面无论是众议员、参议员，这个女性的比例大概不到30%，那么最多到40%，那么所以从这些古兰经里面回教古兰经里面就讲到说，在法院里面不是有证人席吗？要有证人，他说两个女人的话等于一个男人的话，这是回教的《可兰经》里面的规定，在伊斯兰的法律里面规定，两名女证人等于一名男证人。那么继承遗产的继承，在回教的国家是女性只可以继承男性的一半。这个
比中国好，
比中国好。 所以换句话说，而且回教国家还准许做丈夫的打妻子。他说这个打是因为要维护家庭，他这个法律里面规定啊，法律里面规定。那么伊朗基本上现在的伊朗哈，伊朗女性想要申请护照必须丈夫签名同意，女性申请护照还要丈夫同意才可以申请护照。那么所以这些哈，我只是跟大家举一些例子。那么犹太人我们都知道，女人可不可以进到圣殿？如果你看那个画的图啊，女人有外院、女院啊，女院是不能进到圣殿的，不能进到。那外院、女院旁边紧接着是什么？就是外邦人的院，外邦人的院。所以换句话说，把它视同外邦人一样。但是耶稣来了，他完全，你看跟撒玛利亚人谈到这件事情啊，主耶稣来了，他以身作则，完全打破那种的歧视哈。你看耶稣常常跟女人在说话，比方说马大、玛利亚，对不对？马大、玛利亚，那么他也医治好很多的女人，他的病痛，比方说患血漏的女人，对不对？管会堂的女儿、彼得的岳母，对不对？那这些都是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哈，男女是平等的。那么所以在圣经上面，创世纪就一开始其实就讲了，起初神创造男女，造男造女的时候就是造男女平等的。你知道在中文圣经里面比较不容易看出来，在原文里面，那起初造人的哈，这个造男造女这四个字，造男造女，实际上是原文里面的意思含有造一男一女，造一男一女，所以这是原文的真正的这个直接的意思。换句话说，在耶稣的时代，耶稣就强调神当初造人的时候，这个配偶这个字就是找一个与他相等相对的人，配偶。我们从来没想到配偶什么意思哈，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配偶的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乃是讲到说造一个与他相等相对的人，也就是说强调在创世纪就强调了男女平等。那么你说不是神也讲说造一个女人帮助亚当吗？那个帮助怎么解释？帮助其实是一个配合的意思，完全没有次等的意思。帮助做亚当的帮助，配偶做一个配偶来帮助，这个帮助没有次等的意思，乃是配合的意思。所以从很多这些我们真正去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神造人的时候完全是平等，完全平等。那当然有一些解经家比较有趣风趣哈，他会讲说，你看上帝没有拿亚当的一个头骨来造女人哈，那好像免得他高高在上哈，那也没有拿这个亚当的脚上的一块骨头来造这样夏娃，那么免得他被踩在脚底下。那么他乃是从肋旁的肋骨取一个骨头，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平等。而且呢，肋骨在什么位置啊？他讲肋骨就在这个膀臂的下面哈，膀臂的手臂的下面，所以他是要受保护的，他是要受爱惜的。所以这些哈，当然解经家加油添醋啊，加油添醋来形容一下。但是我们仍然对于男女平等这件事情的里面，特别是讲到这个圣经上提到婚姻的时候，讲到男人是头，妻子要顺服哈，要顺服，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我刚才讲的，这是角色的问题，不是本质的问题。 不是地位的问题，这是角色的问题。特别主耶稣在马可马太里面都有讲到，就是说对门徒讲，他说你们知道吗，外邦人有君王来治理他们，有大臣来超权来管束他们，那在你们当中却是不一样，不是这个样子的。在你们当中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当中谁愿为首就必众人的仆人。这句话我们常常用在我们那个团体里面哈，团体里面。那实际上这句话解经家说，这何尝不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呢？那如果这句话是在家庭里面的话，那么虽然以佛所书里面讲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是家里面做头的，但是做头的要做什么？要做仆人，要做服侍的，要做服侍的。所以你可以把圣经的真理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我们过去有一些的观念，我们是漏了一些东西，以至于我们没有看得完全，没有看得完全。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在这个这件事情上面哈，谁愿为大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必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这个上面也就是说，在上的要来侍候在下的，那么当然在下的要不要服侍在上的，当然也要，对不对？当然也要，但是在上的要服侍在下的，而不是高高在上，而不是高高在上。所以一个领导的人在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话语的里面可以看见，绝对不是一个领导人，虽然他不是仆人的角色，但是他仍然应该要有仆人的心态，不是仆人角色，但是他有仆，应该要有仆人的心态，他要负起领导的责任，但是他也要有一个心态，不是高高在上，不是高高在上。所以以佛所书里面就讲到了哈，这个第五章里面，跟第六章就是讲到这个家里面家庭男女丈夫妻子的这个地位的角色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从第六章的第一节开始就看起，我们把它看成这是对于圣经对于家庭的一个教导，实际上应该要从第五章的21节看起。所以如果你们有时间回去哈，就再看一下圣经的时候，这一段圣经要从第五章21节看起，看到26章后面的那个家庭的问题。但是第五章21节讲什么呢？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一方面圣经讲说男的好像做头，女的做要顺服，但是实际上真正的主要动词是在第5章的21节，这是整个第六章讲到家庭的那个主要动词是在第5章的21节，所以那个是主要动词，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所以换句话说，整个一个大段讲到男女的角色的问题的时候，仍然重点在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是在彼此顺服的大前提之下来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关系。所以没有错，女人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有一个大原则，就是彼此顺服，彼此顺服，也就是双方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女人顺服丈夫，丈夫也要顺服妻子啊，妻子如果妻子讲的话对，就是要顺服。那所以换句话说，这是讲圣经里面对于男女性别的这样一个伦理观。所以保罗哈，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对于这个 他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一些真理，他有一个结论，在结论的里面，就是第三章的二六二七二八节啊，三节里面，那讲说，所以你们要信基督耶稣，都是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里不仅是指犹太人加希利尼人、自主、为奴，而且讲或男或女，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换句话说，所谓的成为一，就是是同等同等同等都成为一，这是保罗的结论，保罗的结论。那么彼得怎么说？保罗这么说哈，彼得怎么说？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里面讲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句话很严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方面的信息啊？这句话很严重，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很可怕。什么可怕呢？换句话说，他讲说男女应该要平等哈，而且他讲说女他比你软弱，妻子他比你软弱，在身体上男的强壮，女的比较弱。他说与你，但是同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敬重妻子，敬重妻子。什么叫做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那个承受什么意思？承受遗产吗？不是哈，有权承受遗产不并不是这个意思。彼得在这个地方讲到承受一同与你一同承受永生的这个生命之恩，是与你一同承受永生的那妻子与你一同承受永生。换句话说，你跟他是同得到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东西。男的是神的儿女，女的也一样神的儿女，既是儿女，都是神的后世。所以这些地方哈，那么是当然是男女的平等，但是更重要的是说那个敬重他，敬重。做丈夫的不仅要看为平等，而且还要敬重妻子，敬重妻子。虽然是头，但是要敬重妻子，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句话很厉害。换句话说，如果昨天晚上做丈夫的跟妻子吵架，今天你做丈夫的，今天上帝大概不听你的祷告。到这个地步。所以你要跟妻子吵架，那么做丈夫的祷告上帝不听，因为他自己讲说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句话很厉害。那所以我们要敬重妻子哈，敬重妻子。所以我们看见哈，保罗这样说，彼得这样说，主耶稣也这么说。保罗说说，彼得说，耶稣说哈。所以你可以看见，难怪当基督教在那里传的时候，基督教所到之处，当他建立学校，他就建立男生的学校，也建立女校。因为中国人讲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基督教所到的地方，他不仅建立学校给男生，而且也建立学校给所有的女生，让他们都能够念书，甚至于很多是男女同校，所以让女子受教育能够受教育。而且基督教所到的地方，你可以看见一夫多妻的制度就消失了，就改变了。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你可以看见在性别伦理在圣经上面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神的这个立场啊。那么当然你真正要做到 完全的男女平等，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还有一段路要走，还有一段路要走。那么最重要的仍然是应该从基督徒先来改，先来改，先来改。换句话说，比方说在家里面最明显的生男生女，好，生男生女，生男的也好，生女的也好，你都要高高兴兴的来接受，因为男孩女孩都是神所赐的产业，都是神所赐的产业。在诗篇127篇里面讲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还没有讲到堕胎的伦理哈，堕胎的伦理外会讲到堕胎方面，所以要不要堕胎，当然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那么可不可以偏爱男孩子，当然也绝对不可以哈。但是我不晓得今天的社会里面应该是没有了，因为在我们之前的这还听到，我们之前的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之前还听到这些在家里面父母亲讲的话。我妈妈没有讲过这种话啊，我父亲也没讲，但是我知道祖辈的他们有这样讲，或者我听到别的家里面有讲。这早一代的女人在童年的时候哈，这遭遇都比较非常的这个就是不平等哈。那父母亲常常在打骂的时候都会讲一些话，女孩子会感觉到她是被否定的，她是被否定的。比方说当她懂事的时候，会比方说做母女哈，在交谈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做母亲的会讲说，哎呀，本来是不想把你生下来的啦，我们想要的是一个男孩，好像讲普通家里的话。但是你想想看，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儿会心里面会受到什么样一个冲击，她会什么样一个创伤在她的里面。所以讲话在言语里面也是要谨慎，也是要谨慎。那不要让好像这个原来他觉得说，原来我是被否定的，那么原来你没有打算要把我生下来。所以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会引起她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自卑。她原来她是一个不要的一个东西。那所以她以后长大以后，多少会心里面会有创伤哈，对，创伤。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圣经讲到性别伦理的时候，圣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安慰。原来在神的眼目中，男女是绝对平等的，神看男的女的是一样的，神看的。这是圣经里面，那诗篇22篇里面就讲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换句话说，你让我生下来，不管你父母亲怎么看，但是是神让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的时候，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的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你就是。所以你可以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所有女性的神。那么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肯定一个女孩子的生命，肯定一个女孩子的这一生。而且哈，这里讲到说，讲到男孩女孩哈，都要尽量让他们受教育，受教育，让他们能够上学。那么夫妻，在这个很多的事情上，应当有彼此的商量哈。那我看见到现在为止，很多有的时候教会里面也有讲了，哎呀，他有一点大男人主义哈，大男人主义。那我就比较留意哈，吃饭的时候，我看这个家里面吃饭哈，不是在公共场合，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一起吃饭，一家一起吃饭，你看看有的时候做妻子的还在那里烧哈，男的已经坐在那里开始吃了。 那这个是其实很不好，其实很不好，辛苦在那里，不是妻子在那里辛苦，那也不帮忙一下，就在那里自己在那里吃。那么总要这个帮着妻子哈，那尤其是做晚，尤其是做晚饭的时候，做丈夫的饿不饿？饿了，妻子的饿不饿？也饿了。那么可是菜还没有完全烧好，你不妨拿一点零嘴哈，对不对？你塞给他一口，我自己吃一口，一边烧一边弄，开始吃一些零嘴哈。那很多的方式可以表达一些男女的这样一个，所以这个是讲到性别的这个伦理观哈，伦理观。那么今天我还要跟大家讲的另外一个是尊卑的伦理观，尊敬的尊哈，高高在上的那个尊，卑的伦理观，尊卑的伦理观。那么尊卑的伦理观哈，在基本上在西方国家倒是比较不成问题，但是在中国会比较重要，比较重要。那么特别是在亚洲国家，亚洲国家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印度啊，尊卑这个伦理观就显得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尊卑？什么叫尊卑？其实我们心里面都知道哈，尊就是比较高的位置哈，比较你要尊敬他，比较高的位置，比较高贵。那么卑呢，比较卑贱，比较低下，所以尊卑哈，尊卑。那么这个尊卑的这个观念哈，在中国其实是很早很早就有了。在我喜欢比较找孔子哈，因为孔子他是我们圣人，那我们看看孔子怎么说，孔子怎么看他的观念哈，观念是什么。孔子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的，在孔子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他在比方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没有那个不能写下来哈，我就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就是说要求做臣子的要这个绝对的顺从做君的，做君王的，做儿子的要绝对的顺从父亲，这个做父亲的，做妻子的要绝对顺从做丈夫的。那么而且当然同时也要求做君王的，做父亲的，做丈夫的，都要成为臣子、儿子、妻子的表率。那么这个是自古以来的一个道德关系，或者是尊卑的那种关系啊，尊卑的关系。好，我所以换句话说，基本上你可以看见，就把这个人哈分成两个等级，一个尊，一个卑，一个尊，一个卑。表面上面，今天好像没有，已经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区别哈，但是还是会有，好，还是有。除了男女之外，这个社会上，仍然有一种无形的阶级，无形的阶级。比方说有钱的、没钱的、穷人，就是有钱的阶级、没有穷人的阶级，有车的阶级、无车的阶级，老板的阶级、下属的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那个没有受所谓的没有受过教育的这个阶级，做官的、做平民的，都我们心目里面哈，在人的心里面都会把它分等，把它分等。那一些人就把它看成尊贵，一些人就把它看成卑贱。那么尤其是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我们都比较注重人的尊卑，尊卑。所以这个尊卑哈，那么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平等跟尊卑怎么来放在一起呢？既然有尊卑，怎么能够有平等呢？ 平等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哈，基本上我分三个段落来跟大家想一想。第一个，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圣经里面从旧约来看，旧约在创世的时候，神只造两个人，对不对？只造了两个人，没有创造一大批人。那所以表面上看不出平等的问题哈，因为只造两个人嘛，所以不是大批的人，所以看不出平等的问题，只看见男女是应该平等的，平等的。那因为当时候没有其他人，没有兄弟，没有后来才有啊，没有兄弟，没有君臣等等。那么从神造了一男一女之后，这个两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来造的，两个人又成为一体。所以也就是说，你不是我的附属品，我也不是你的附属品，我也不是你的一部分，你也不是我的一部分，我们两个乃是成为一体。所以这个是看是平等，是平等。从人类如果从亚当夏娃来开始来分的话，那是平等的。所以没有理由说生下来这个亚当夏娃被造出来以后就不平，是完全平等。但是如果父母亲都是平等，那么生出来的儿女就渐渐演变成有阶级吗？不对嘛，对不对？所以从这个亚当夏娃的平等，没有理由他们所生下来的后代慢慢就演变成阶级了，阶级了。所以从我们的祖先，从这个人类的先祖亚当夏娃的平等来看，全世界人应当是平等的，全世界的人应当是平等的。在西方国家哈，因为是比较核心的关系是在夫妻，是在家庭夫妻的关系，但是在东方的国家，大部分的关系主要是在，比方说，母女、母子、母女、父子、父女，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关系里面。那么特别也好，我看一些比较哲学方面的书，都讲到提到中国人的社会比较重视在父子，是在理论上，在制度上，父子的关系是主要的，主要通常都是君王继承的人都是父子的关系哈，都是父子关系。所以父子的关系会渐渐造成就是父亲在上，儿子在下。那么儿子只有听顺命父亲所发的命令哈，父亲所讲的话，儿子就必须听从。所以到今天为止，据说我听，因为看这个特别在准备伦理学方面的事情的时候，我特别留意，在今天国内或者是有一些的家庭里面，仍然是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儿女们的房间是那个门没有门的，或者说那个门上没有锁的，没有锁的。换句话说，父母亲是可以随时进去的，随时进去的。那么这个当然可能没有发生在我们当中，但是看到很多有这种现象。那么这个就是讲到尊卑的问题。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很重视人间的公义。这个公义哈，上一次我们就讲到圣洁公义的问题。这个公义就是说平等，应该是公平的，应该是公平的。那么如果有任何不公平的事情，那么神的公义是要来伸张这个公义，应该是平等，应该是平等。所以从公义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主耶稣来了，主耶稣的时候就讲过说，你看主耶稣在这个社会上面，你可以看见，因为很多人有尊卑的关系啊，很多人受了不平等的那看待啊，所以主耶稣特别怎么样，跟税吏在一起，跟妓女在一起，跟换大赏大麻风的人在一起，你看跟他们这个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讲话。那他去到马太的家里面，去到该撒该的家里面， 那么这个他允许大麻风的人亲来接近他，来接近他。所以你可以发现啊，主耶稣是很受这些卑下的低下的这些人，很受这些人欢迎，对不对？很受这些人欢迎，这些人很喜欢这个主耶稣，很喜欢主耶稣。那么最可见的主耶稣的表现啊，在那里看见他没有把这些人看成是卑的，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卑的那个等级，卑的卑微的等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见小孩子。通常一般我们我记得我还听过我父亲讲说啊，有的时候小孩子喜欢父母亲讲话，小孩子插嘴，那个父亲就会讲说小孩子懂什么，哇，小孩子懂什么。那么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小孩子会比较轻视他，听着。但主耶稣就讲到说，当有人带着小孩子来看耶稣的时候，门徒责备那些人，主耶稣讲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上的正是这样的人，听着。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这件事情里面表现一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说，让小孩子到耶稣面前来，不要把他看成是轻看他。第二，到他这里来的人必须像小孩子，两件事情哦，让小孩子到他这里来，到他这里来的人必须像小孩。所以你可以看见主耶稣充分的表现，孩子在人的眼中不应该把他看成是卑微的，或者是比较幼稚的，没有错。小孩子，讲到小孩子的事情哈，我们都会讲到说，那小孩子有很多他的天真是不错，但是他无知也是一样啊。那如果像小孩子的无知来到，无知在主耶稣比较喜欢无知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小孩子哈，这个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仍然要了解主耶稣，特别是讲的小孩子的许多优点，许多优点。比方说，我们今天讲说小孩子啊，我们基督徒，我们讲说应该谦卑，不可以骄傲，因为神这个拒绝骄傲，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呢，我们应该谦卑。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你面对一个人，面对一件事情，你用谦卑的态度来面对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想到说，我正在谦卑，我应该谦卑，我正在谦卑中？
那就不谦卑。
会有的时候会有。所以他说小孩子讲到谦卑的时候，小孩子他完全没有那种谦卑的观念，就哗就来了，就在你面前了。他能够在人的面前就当面，就当着很多人的面，就他想哭就哭了，他想哭就哭了，一点都没有觉得说好像应该要怎么样子。所以你可以看见小孩子的那种纯真哈，神主耶稣讲过他要这些。所以尊卑完全在神的眼目当中没有尊卑这样一个。洗脚也是一样，圣经里面讲到洗脚的时候，明显的在那次洗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显然通常一般的客人来到一个人家里面，通常家里面会让那个最仆人当中最卑微的那个仆人替客人洗脚。洗脚还不是一般的仆人替你洗，是众仆人当中最卑微的替客人洗脚。但是那一次很可能没有洗脚啊，就吃饭。那么所以主耶稣就借着洗脚这件事情来表达尊卑这个观念，尊卑这个观念。那么当然我们可以想啊，如果主耶稣说你们替我洗脚，门徒会不会想说不愿意吗？门徒一定我很愿意替老师洗脚啊。但是当做老师的讲说我替你们洗脚的时候，彼得就讲说你不可以，怎么可以，老师怎么可以替我洗脚？所以你可以看见哈，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但是主耶稣在那里表达是什么？他是不是尊的人心目当中是那个尊的那个位置？ 门徒是比较卑低下的那个位置，但是他所表达的就是说乃是尊的要服侍在上的，要服侍在下。所以从这些的地方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讲到尊卑的时候，那么从主耶稣所做的示范啊，所做的这个榜样，是应该是彼此的洗脚，甚至于在上的地位高的反而要来服侍地位低的。所以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我们都可以看见说人人平等，在本质上没有尊卑的分别，在本质上没有尊卑的分别。那么基督徒当然就更加的应该要与今天的社会应该要有不一样啊，应该知道这个平等，而且应该我们有大的来服侍小的这样一个哈，有一卷书哈，大家会说叫《腓利门书》，《腓利门书》讲的是什么？《腓利门书》就是讲的说这个有一个这个有钱人家哈，他是当然都是有奴隶嘛，对不对？有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哈，阿尼西姆大概很苦，做奴隶做很苦就逃了哈。那古代的时候，这个逃奴是很糟糕，很糟糕。换句话说，他的后果不堪设想哈。这个主人可以把他痛痛的打他，从此之后变成家里面最低等的一个奴仆，甚至于也可以杀，也可以杀。那么所以从奴家里面主人家里面逃跑，这个安尼西姆后来我们都知道在腓利门书里面就讲他遇到了保罗，保罗向他传福音，那么传了福音由他信主了，然后保罗又劝他你要回去，回到主人家去，保罗替他写了一封信啊，他说安尼西姆暂时的离开了你，但是我为了让你永远得着他，所以呢而且甚至于他不再是奴仆，所以呢希望你怎么样对待他，对待来接纳他，接纳他。这个安尼西姆回到他的主人家，回去以后，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是怎么样？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奴隶仍然是奴隶，这是肯定的，对不对？他的主人究竟是主人，奴隶仍然奴隶。但是在信仰这件事情上面，在属灵这件事情上，奴隶基本上不存在了，他跟他的主人是兄弟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看见虽然我们去找圣经找不到圣经里面哪里是主张取消奴隶制度，但是这些的事情明显的让所有的基督教国家渐渐的就成立法律立法来取消奴隶制度。所以保罗那个时候虽然没有说取消奴隶，主张取消奴隶制度，但是信主以后很自然的这个制度已经不存在，很多不行。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家里面哈，那个我父亲那个时候做生意，所以公司里面有给他一个，那个年代是三轮车，你想那个什么年代哈，三轮车是家里面的车子哈，家里面的这个专用车。那么有请了一个这个三轮车的车夫，那我父亲就向他传福音，向他传福音，结果他信主了。那么孩子不懂哈，我们这些做小孩子不懂。那么晚上教会有聚会或者礼拜天有聚会的时候，那个三轮车车夫就带我们全家去了教会啊，叫做礼拜的时候，隔了一下，这个车夫把车子停好了，就走进来，坐在我父亲旁边。这个小孩子，我们做小孩子一看，他怎么可以坐在我父亲旁边？那个心态你可以看，尊卑那个心态啊，很可怕，很可怕。 那渐渐自己成为基督徒，知道这个真理以后，才了解到说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啊，是何等美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尊卑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基本上是完全平等，是不存在的，把每一个人都看成平等。那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有一位神。你可以想象到，如果没有神，没有神，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高抬自己，贬低别人。所以，男的高抬自己，贬低女的；那么有钱的人高抬自己，贬低穷的；知识分子高抬自己，贬低那些比较缺少教育，教育的。所以这都是自私的人。那基督教的一个信仰，就把人人看成平等，因为神在上面，人人在下面，人人都平等，人人都平等。你看哥罗西书里面啊，这里就讲哥罗西书第四章里面讲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在天上。所以换句话说，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在神之下，人人都应该平等。那这个是我们认识神的人、属神的人应当要有的态度。那么讲到，哎呦，时间已经到了，
还有
五分钟啊。好，我想讲的这个尊卑哈，在今天的教会里面，这些刚才讲的问题其实都是听听好，比较不存在。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对于教会里面长者对于老人的态度，是我们这个尊卑的伦理观的怎么样子用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应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尊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是神向人所说的。那么今天哈，我收集了一些统计的资料，在联合国1990年的一个通过一个决议，就是10月1号是国际老年日，哈，对，这是联合国在1990年所通过的。那么为什么？因为现在一般来讲，整个世界这个老年纪老龄化越来越多哈，越来越多，所以以至于自从这个之后，很多国家也都定了法律，是想说，比方说加拿大就定了一个老人节，6月21号，把老人节称为这一天这个是成为一鼓励大家在那天要向老人来送礼物啊，然后这个，而且6月21号是加拿大白天最长的一天。很有意义哦，他想到白天最长的一天，6月21号是白天最长的一天，特意的把那天作为老人节。老人节，美国的老人节，可能你们不晓得哈，是哪一天？9月 Labor Day 之后的星期一，星期日 ，Labor Day 是星期一，要来的礼拜天就是美国的老人节。但是美国的老人节不叫做老人节，叫做 Grandpa Grandma 节。那这是在1978年吉米·卡特的时候，成立的一个法案，在劳工节礼拜一之后的那个礼拜天是老人节。日本的老人节是在9月15号，它是选择秋高气爽哈，那个时候是日本全地开满的，到处都开满了花，最美丽的时候，那个 成为一个定为老人节。那希腊是7月7号，老人节又称为老年人的节，所有的这个旅游的圣地全部开放，让老人能够自由前往，而且有很多的活动。法国是在3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成为 Grandma Day， Grandma Day。匈牙利，哇，你这个可以看见哈，所以世界各国正在，中国基本上是2013年才订立的法律，九九重阳是老人节，九九重阳是老人节，永久的九，那个声音，9，1234567890，但是发音是长久的九，是九九老人节，老人节。那么，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讲到尊卑的问题的时候，这个老人在我们心里，他都是，虽然我们都是平等，但是我们在尊卑平等的里面，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老人家就看成啊，在应用的时候，我们不能看到你跟我平等的啊，就失去了那个尊敬，失去了尊敬。那在今天的人类的平均寿命啊，从1950年之后，也平均寿命已经从平均寿命已经变得66，那么2050年以后变成可能是76岁的平均年龄。也就是说，我稍微讲一下人口的比例哈，老年人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全世界有6亿，2050年的时候估计有二十亿的老年人。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关于尊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以后要用到这个上面会很大的这个对象，我们是需要怎么样来尊敬他们，来这个爱他们，来帮助他们，那这个是一个倾向。那所以我时间的关系啊，我想我就讲到这里，那下次我再来补充这个部分，好，我们就到这里。有没有如果有问题，我仍然欢迎大家哈，来问。那这个礼拜我知道回答的比较晚了哈。那为什么会回答晚呢？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因为我想回答的内容多到一个地步，我是没办法在手机上写，要花我可能1-2天的时间才能写完，所以我就索性决定说印一个材料给问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因为最近武汉的事情，那么我在教会是负责学生团契，刚好是寒假结束，学校开始开学的时候，学生纷纷从国内回来了，那么不得了，我们天天面对回来的学生，我们该聚会呢还是不能聚，不要聚会，取消聚会呢？所以很多的问题哈，天天就在那个商量的里面，所以非常抱歉。那欢迎大家继续有问题可以来问，那我尽可能，如果回答的内容不会很多，我会立刻回答。如果回答内容很多，我就索性把材料准备好，我礼拜天带给大家，好不好？ OK， 好，谢谢。